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讲先知以西结他的信息。今天呢我盼望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先知以西结在从第十八章到二十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翻开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如果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没有来参加，或者是刚来的哈，我可能稍微讲一下，我们在讲以西结，到底以西结是怎么样的一卷书，我稍微给我们解释一下。先知以西结是在公元前第六世纪的一位很出名的先知。当时的以色列国已经亡国了，但是南犹大国还继续保留着。北以色列国呢因为他们国家在所罗门王之后，他的儿子就位以后国家就分裂成北以色列国还有南犹大国。北以色列国在公元前721年被亚述帝国消灭，消灭以后就不再存在。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考列王记，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先知有好几位对当时北以色列国发出很大很大的警告，比如说何西阿，比如说阿摩斯，这几位很出名的先知一直在告诉北以色列国，你们要小心，神的审判会到。结果北以色列国还是亡国了，南犹大国苟延残喘。又过了100多年，过了100多年以后，他们也走上北以色列国要被消灭的路。当时出了好几位很出名的先知，特别是在末期出了一位非常出名的先知叫做耶利米，那更早有一位先知叫做以赛亚，我们都听过。然后耶利米在当时在国家还没有亡的差不多40年前，神呼召他就出来讲说要注意要注意，国家要亡了。可惜当时人不听，到公元前591年的时候，当时又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兴起来，叫做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帝国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王叫做尼布甲尼撒。这个王呢带领军队席卷古代的亚述帝国，把亚述帝国消灭了，然后他就起来，然后把周边所有的国家全部收编进来。当时南犹大国也不例外，当时南犹大国刚就任的国王叫做耶雅金，18岁，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高中生而已哈。他当王，那他当王只有半年而已，亚述军队团团围住耶路撒冷。当时耶雅金王跟大臣商讨的结果，他们决定投降。投降是对的事情，因为先知告诉他们说要投降。他真的投降了。投降以后，那个亚述帝不，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说很好，从国王以下，王太后也很年轻的，三十几岁，三十几岁而已。还有呢，王公大臣 还有呢，还有有知识有学问的，还有有影响力的，他算一算算一算，点一点，一共18000个人全部俘虏，其中包括一个年轻人叫做以西结，他当时是祭司，还有更年轻的16、17岁那个人的名字你们都听得清楚都知道，他的名叫做但以理，就在这一群被掳人中就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不是做奴隶，他们是被迫移民去住在那里，因为巴比伦王以为说我把这个18000个很有力量的人呢挪开来住在巴比伦，我在天主脚下我都看到你们就没有办法反叛。当时巴比伦王就重新立了一个王，立了这一个王呢是约雅金的叔叔，是约西亚王的第三个儿子。巴比伦王给他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约雅敬。约雅敬呢就说好，我愿意顺服你，我就签约了。就走。走了以后，这个犹大国还没有亡。在那个时候巴比伦看紧了，看得很紧。南犹大国这个西底家这个王呢，他不知道什么搞，可能头脑还是不是很清楚，20几岁啊。下面大臣说我们要占进攻，我们要独立，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大堆。当时先知在耶利米还在耶路撒冷说不要造反，不要造反，最终要悔改，因为你们现在遇见那么大的灾难，因为你们背叛神。当时在被掳这些18000个人里面，神也呼召了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以西结，他原来是祭司。那祭司在那边就没工作了，他们就在外国人那边怎么敬拜神没有，但是神呼召他的时候出很多很多的异象跟显现在他面前，甚至耶和华神的宝座在他面前，天使在他面前，就跟他讲很多事情，呼召他起来做神的仆人。这就是先知以西结经历神的呼召以后出来做先知的意思。那他在哪里？他住在巴比伦。他住在巴比伦说有两个先知，一位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先知就是以西结，就是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以西结呢一直讲同样的信息，耶路撒冷啊悔改，耶路撒冷啊不要再背叛。上回我已经跟我们大家讲耶路撒冷的背叛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不信耶和华神，请我们不要误会他们去信其他的宗教啊，他们还是敬畏耶和华神。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们认为耶和华神太高了，然后人家这个 local 这个地方的那个神明也要拜，就好像我们华人说这土地公也要拜啊，那个最大的那个太远了，这个土地公就在我家旁边，这个要拜，不然的话呢连养鸡都养不成。他们有同样的概念，所以就拜什么呢？拜那个迦南人的神，这个也拜那个也拜，就把整个民族混成什么呢？混合宗教。而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当你去拜那些混合宗教的神明的时候，那些神明的灵进到你的里面，把整个国家搞成了乱七八糟。而且当时所拜的巴利那个神明是非常邪恶，而且非常淫乱，所以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就跟着拜，这一些事情惹怒了耶和华，所以神不断的告诉以色列百姓，告诉犹太人悔改悔改再悔改。 在上掌权者有权的人不理不睬。那些人说我们很好啊，而且呢国家不会的，怎么样，上面王的时候是上面的那个几个王被换掉而已，我们还是可以照常做生意的。弟兄姊妹讲这些话跟1948年、49年共产党入侵中国的时候一些人的观念一样，说哎呀，只是换一个朝代而已，有没有关系，怎么样，共产党对我们不会怎么样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会打中国人的。结果怎么样，犹太人以色列人继续做他们做不该做的事情，继续游玩，继续做坏事情，去做乱七八糟的事情。神一再的一再的警告再警告，我们今天要读的就是神又借着先知以赛亚那个以西结另外给三个警告。我们上礼拜讲其他的警告，结果怎么样，还是不听。那先知以赛亚不以西结，他这今天我们讲这三章是在公元前597年的夏天，他宣告这些问题又要出现。所以呢其实只有过四五年而已，到587年就亡国了，犹大国就完了。我们继续来读以西结的第18章。这18章呢很有意思，18章神已经跟他讲说我将来要审判，而且我审判的原则是什么。我来读的时候然后我再解释一下里面的意思哈。18章我们来读18章第一节，如果翻到的话请我们一起来诵读18章。以西结书第18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来。耶和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样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奸污淫色的妻，未曾在妇人的旌旗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酬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着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的公义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的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奸污淫色的妻，亏负困苦和穷乏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给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 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耶和华的偶像，未曾奸污连色的妻，未曾亏误人，未曾取人的帐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说所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竟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正直与命合理的是行起，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吗？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一人若转离行义，行照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主耶稣啊，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弃，制作一心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好，就是为你读这一章的时候，你发现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这几个原则呢，请我们记得。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说啊，那个人啊，年纪轻轻的就死掉啊，那个年纪怎么？哦，可能是他的父亲犯罪啊，那个罪轮到他儿子。所以呢，他们用一句话说：父亲吃了酸葡萄，那儿子的牙齿酸了。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父亲做的错，儿子在承担。先知在这里说，不是，那个不是神的命定。请我们记得那个轮回说，或者说咒诅的说法啊，先知在这里说，不要以为这个样子。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会怎么样？都必须领受他所行的。然后弟兄姊妹，可能有人会讲说，诶， 耶和华神不是在十诫里面说呢，什么背叛我的或者是犯罪的哈，我要追究他的罪，从父到子到三四代，不是吗？那怎么这里说，哎，每一个人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弟兄姊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罪有遗传性，的确罪有遗传性，不然的话我们不会承受从亚当跟夏娃来到现在来的咒诅，我们就不会死。但是神在这里讲一件事情，就是当父亲如果做不好，儿子说我不要，我要改变，那个罪是可以拿掉的。而儿子做不好，父亲不必担他的罪。这跟中国人以前的法律观念完全错误。以前古代中国的就行那个连坐法，国王或者皇帝不高兴的时候，诛九族，哇，那是很可怕的事情，跟无关的人，就周围的人全部要死。为什么呢？怕反叛。那这种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不会发生的。所以这里说什么呢？每一个人你自己要对神负责任，没有说你父亲犯罪，你要担当他的责任，或者儿子犯罪，父亲要担当他的责任，没有这回事。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做的，我们自己负责任。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把以前那个错误的了解调整过来。神说我要追究他的罪，从父到子到三四代，那个是什么呢？那是罪有遗传性，所以我们要小心那个。当我们知道那个罪有遗传性的时候，不要去犯，不要说我父亲这个样子我也要这个样子，那完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这里，你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了解，罪的确有遗传性，而神要追究的是那个罪的遗传性。但是当你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不要像我的先祖先一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按照你所做的来做。然后你在神的面前会享受神给你的祝福跟恩典。我不知道你们在读诗篇的时候，读诗篇的时候，诗篇里有一个很出名的作者，除了大卫之外，诗篇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作者叫做可拉的后代。你们有没有，如果在读诗篇的时候，那个作者当中有一个叫做可拉的后代。这个可拉的后代他是什么呢？他是在圣殿里面做诗班的指挥，他在带领人唱诗歌赞美神的。他没有放他的名字在他上面哦，他在圣经里面他没有把他的名字放在上面，他把他的祖先的名字放在他的诗歌上面。他的祖先是谁？是可拉。那可拉是谁？弟兄姊妹，我盼望您记得，可拉是摩西的堂弟，在他同族里面的族弟。可拉这一个人是好人吗？是非常邪恶的人。他看到摩西向人宣布说，耶和华神叫我的哥哥亚伦做什么？做大祭司，而且呢，从他的世代都可以做祭司。可拉第一个出来反对他，你算老几？你凭什么说只有你们的家里面的人可以做祭司？那我们也是立位人，我为什么我们家不能够做祭司，而且我们家只能够在圣殿里面做打杂的？而可拉最可怕的一点就是联络他的族里面的人，还有其他以色列人的其他的族的合起来攻击摩西。摩西说，请你们不要以为那是我自己私相授受，那是耶和华叫我做的，如果神不叫我这样做，我不敢这样说。所以当时摩西就说，你们每一个族每一个族的族长，族里面有好多族长，你们每一个族长呢， 每一个人拿一块一他们都有拐杖啊，因为在走山路都有拐杖，又把每一个族长的拐杖都拿来，然后12支，还有你们其他的人，如果要不要你也拿来，就全部摆在圣殿里面。他说摆在圣殿里面，今天摆进去，明天早上我们来看，如果谁的杖上面呢，你知道木头木杖啊，已经干了的木头怎么会有花长出来？而如果明天早上我们大家来看，里面有一根木杖，上面有花，真的花朵长出来的，那一个人的木杖是神所拣选的，这样够不够准确？这样可以了吧？大家说好，结果大家把木杖拿到圣殿里面去，或者拿到会幕里面。隔天大家去看，所有的木杖没有一根木头是上面有花长出来，唯独谁？唯独亚伦的杖有花长出来。大家说哇，原来这样子，大家就服了。但是这个可拉偏偏不服，他还纠结其他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亲兄弟哈、啊、都会挺自己的家里面的人，不一定。这个可拉就是坏到底，就是要跟摩西杠到底。最后摩西说好，你不服哈、啊、谁愿意跟可拉在一起的，你们在一起。然后摩西当时发怒了，神跟他讲说，你就宣布，如果我不对，如果我叛逆神，愿神在我跟可拉当中做一个审判。如果可拉叛逆神，遍地开口，就让他直接掉到地狱里面去。哇，弟兄姊妹，摩西敢这样讲，突然间轰一声，地裂开，可拉跟他的同党就全部掉到那里面去，然后地又合起来。但是为什么可拉的后代还有人存在？这里面记载说，可拉有两个儿子，他们两个儿子知道父亲错了，他们不跟父亲在一起，他们在旁边，结果两个儿子就被拯救。而这两个儿子，他们的后代继续在圣殿里面做服事的工作，直到什么？直到大卫的时代了，那已经经过好几百年了。可拉的后代有人在圣殿里面成为诗班的队长，成为带领人敬拜神的。但是这个可拉的后代最伟大的地方，他不会说哇，不要跟人家讲说我是可拉的后代，不要跟人家讲说我这个是我们祖先的伤势不好，就不要讲，不要。他故意讲什么？我是可拉的后代。为什么？因为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叛逆神，神审判他，我还能够被保留，不但被保留，我还有能力，还有权柄，神竟然还让我可以在圣殿里面敬拜他。所以他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做可拉的后代。弟兄姊妹，这就是应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可拉的后代继续在做神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神不追究那个后代敬虔的生命。所以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趣，很有趣。神常常是公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负担自己你在神的面前所说的所做的。我这就是这段圣经非常非常清楚的地方。所以这里说呢，父亲做的，神审判，好，神祝福。但是儿子跟父亲没有关系，儿子如果愿意走在正公义正敬虔上面，神祝福，神保守。 然后再来这里说，又说什么呢？这里又说什么呢？说如果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很公益的人，他常常做公益的事情。然后有一天呢，他想说，人家都做坏，没有怎么样，我也做。神说什么呢？他不能够因为以前都做很好，而现在开始做坏。所以我们华人有一个观念叫什么呢？将功抵罪，有没有？就平均起来，有没有？如果你有那个观念，请你改掉。神在这里说，他还要为他自己所做的错、所做的恶负责任，他也要被灭亡。但是如果有一个坏人，坏得不得了，突然间醒悟了，然后他怎么样？他悔改了。神说什么？当他悔改那一日，他以前做的恶，神说我就忘记了。这叫做恩典，这叫做神的公义。神不会说以前那么坏，现在就好，继续做好，不然我还处罚你。神不会这样说。弟兄姊妹，你们听过一首非常出名的诗，很多人都听过，而且很多人都会唱，叫做奇异恩典，有没有？ Amazing Grace。认识这首诗歌，没有听过人请举手。没有听过，你没有听过？有谁没有听过？没有听过请举手，我唱给你们听。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有没有？这首歌不会唱吗？你听过没有？哦，这样听过了哈，好，感谢主。还有谁没有听过？啊，我告诉我们诸位哈，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 John Newton，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在当时美洲跟欧洲有一种最好做的生意，叫什么呢？到非洲去抓黑人，然后抓到美国来，抓到欧洲去贩卖，哇，一本万利。他专门抓什么呢？专门他是船长，带着船到非洲，看到黑人就抓，抓牌就绑在船上，然后船开走。那如果这些黑人叛逆或者不要，杀了或者就丢到海里面去，生病了不要，这个不行，太软弱。他不知道做了这种生意做了几十年了，你知道这种坏事做久了心里也会怕，但是呢因为太好赚了，哇，这个一本万利啊，抓一个黑奴，抓一个黑人能卖去，哇，这个太好了，男的也抓，女的也抓。直到有一天呢，他的船碰到大风浪，他有一种预感，我死定了。他说我死定了。结果就像他所说的，船破了。他最后在大海茫茫大海里面是剩下一片木板可以让他抓着活着。他在最痛苦最危险的时候，他说，主啊，如果有神，请你救我。你知道英国人还有美国人以前年轻的小的时候都去过教会，都参加过主日学，他就开始叫耶稣啊，你救我。他开始悔改，结果很奇妙啊，这个人竟然没死，他被救起来了。要当他上岸以后，他不肯回家，他知道有一个礼拜堂不远的地方，他走去的时候 刚好那天很糟糕，又下大雪。那个礼拜堂很小，大概我们这里有礼拜堂的一半人不到啊。那个礼拜堂还没有牧师呢，但他自己想说，我就去礼拜堂坐着，我要在那边祷告，要在那边忏悔。而当时神很奇妙啊，当时教会因为那个礼拜堂太小，没有人，没有牧师去了，所以呢，附近几个牧师轮流去了。那因为下那么大的雪，很多牧师说，那么大的雪，那个教会没有人去做礼拜了。但是很久去，轮到去那个礼拜那个牧师呢，他想说也不要去了，但心里面想说，不去也不好，万一有人去，没有在那边没有人做礼拜不行。所以那个牧师冒着大风雪去了，就看到一个人竟然坐在后面，他也不知道那是谁，他就站起来，牧师就配着主持礼拜，就两个人了，牧师一个，还有那个人。他讲那篇道就是为那个人讲的，你知道那一篇那一天那一篇道，就让这个浪子 John Newton 整个人生命改变。他后来在神的面前忏悔认罪悔改，他回英国，他到英国以后就去念神学，还年轻，后来现身成为英国非常出名的牧师。而他的出名是因为他写这种诗，而这种诗是什么呢？是他生命最大最大的祝福。你看那首诗哈，最初是什么呢？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以前是瞎眼的，我以前是瘸腿的，我以前是糟糕不得了的一个恶魔、恶棍哈。现在竟然蒙恩，让我可以成为被耶稣拯救的人，而且这个奇异的恩典呢，会继续引导我，不是在世界而已，而且会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升至到天上，而且在天上我可以跟耶稣在一起千百万年。他的英文讲得非常好，就是说什么呢？纵使我到天堂千百万年，但是每一天就好像刚开始一样的新鲜。哇，他那个奇异的恩典的描述是什么呢？是从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到永恒都在那个祝福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最美最美的一个祝福是什么？神是公义的，他盼望你能够改变，因为他知道我们有罪性，他知道我们不行，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有问题。但是当我们愿意回头，他的恩典永远存在。这就是第十八章哈。那十九章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我们继续来读第十九章。第十九章比较短，只有1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十九章，来，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列国听见了，就把他捉在他们的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母狮见自己等候滋咬死亡，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他在众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唐，因他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于是四围邦国各省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他们用钩子勾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 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牢水边，因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树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如今栽于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于做哀歌。好，这一章特别先知在讲谁呢？犹大国的皇室。记不记得犹大国皇室啊，都是大卫家的后代，都是大卫的子孙。但在这里说什么呢？在末期犹大国要亡国的时候，犹大国的王室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母狮子。母狮子就是在培养王室，将来有一个人继续王做王，培训了一个，哎，不错，他慢慢爬，然后会做王了。然后呢，这里说什么呢？他学狮子会抓食，而且吃人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长大了，当王了，讲话呢，好像在吃人一样啊，很厉害的啊。但是这个人呢，得罪了埃及，被杀了。我问你们一下，等一下这个是讲谁啊？然后呢，哇，这个母狮子就是王室，那改快赶快培养一个，培养谁？培养一个起来。然后呢，哇，这也长大了。结果呢，他又乱七八糟了。结果怎么样？就被巴比伦的人抓住，把他送去了。这是在预言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情，跟快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王在犹大国最后，叫做约西亚，约西亚。这约西亚王是不错，他把整个国家治理得不错。但是有一天呢，埃及王尼哥要借过，因为要去跟亚述帝国打仗。然后呢，尼哥呢说，告诉约西亚王说，你让我过去，你不要管我，我不会跟你打仗。奇怪的，这个约西亚啊，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他竟然不听埃及王跟他讲，因为埃及国当然比犹大国大不知道几倍，大概几十倍甚至百倍。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以卵击石，就一下被杀掉了。这里说死了，然后呢，王子再培养一个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就像我刚才讲的约雅金。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不久，约雅敬最后一个王，他要叛逆。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讲的，这里预言他眼睛会被挖掉，他的儿子要在他的面前被杀，然后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就关在监牢里面到死。这是预言这个。而犹大的王室，犹大国的王室，好像什么？好像葡萄树一样非常强壮，但是神从上面一把火烧，全部烧掉，王室也毁了。这是在讲什么呢？讲到 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领，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不按照神的心意，纵使像大卫王的后代，神照样审判。犹太人当时他们最引以为荣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是大卫的子孙，我们有耶和华跟我们同在。先知在这里跟他们讲说，我现在跟你们讲这个比喻，王室好像什么？好像那个母狮子在培养小狮子。王室像什么呢？像那个葡萄树，但是有一天神说拔掉烧了就没了。哇，这是很可怕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今天要是跟我们讲啊，当你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要让人们来看。我不喜欢读圣经，只有我圣经这样讲而已。我要把圣经的信息对照我们现在的世界。你好好看。我先从最小的先，从台湾看好了，台湾看。我从看台湾，看中国，然后看美国。你看这一些信息哈，我在我们当中很多台湾人，包括我在内，我们台湾人曾经有很辉煌的时候，过去这几年真的辉煌，这不错。我们展现出我们是民主的国家，我们有选总统那等等这样。以前台湾被欺负的很厉害，这个对的。以前也被日本人统治过，这个对。但是我在这要告诉我们诸位，台湾终于翻身了。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跟你们讲这些，我们讲神会审判台湾，神会审判中国，神也会审判美国，那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信息。台湾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分作好几种，神的审判。第一个是什么呢？就像圣经所说的，乱拜偶像。台湾的偶像太可怕，全国超过80-90%的人无所不拜，乱拜，只要灵就好。这是台湾人一个最糟糕的事情啊！只要灵就好。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30年前回台湾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说：“牧师，你要不要跟我到那个台中东海大学哈、啊？东海大学旁边。”我说：“东海大学我以前在那边读书过，东海大学旁边很多坟墓。”他说：“坟墓现在热闹得不得了。”我说：“啊？”他说：“你去看。”哎呦，吓坏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台湾在风靡什么呢？大家乐，求名牌啊，像那个邪灵啊，求名牌，所以呢，求名牌，所有的神明都拜，拜到最后是什么呢？哪一个坟墓啊，当有死人埋下去的，这个比较灵，就去那边睡觉，而就去那边求神灵感动哦。哎，有人得着了，去签名牌，哇，中大奖。那一传十，十人十传百，大家都去什么？去坟墓里面睡觉啊！睡到久了以后呢，哎，晚上要吃宵夜，那个地方就有夜市出现了。你说糟糕不糟糕？而现在的台湾更糟糕，宫庙大的不得了，漂亮的不得了，而且现在的宫庙最可恶的是什么呢？跟黑道挂钩，而且现在又成为什么呢？成为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什么呢？的第五纵队，非常可怕。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就这样升国旗，升什么？不是升台湾的国旗，什么？升共产党的国旗，而唱共产党的国歌。你说在干什么？你说神要不要审判？而且跟黑道挂钩，最好被共产党利用。 我台湾人在骂自己台湾人啊，很可怕。最近我又看到一个消息，我想你们很多人知道，国民党这个真的丢脸丢到家，就向共产党投降，要去向共产党请意，说我们现在要2024年要请要选皇帝，要选总统，不是选皇帝啦，要选总统。那你讲一句话，你支持我。你如果支持我，说什么呢？说我这个国民党人起来当总统的时候呢，哦，中国就不打台湾，哇，我的选票就会很多。为了权力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是非常邪恶的。弟兄姊妹，再来我要骂民进党，里面乱七八糟的人一大堆，从马英九开始开展的欢迎世界的同志同性恋的人到台湾去游行，从马英九开始到现在，每一年台湾听说今年刚过去有50万的人在台北市游街哦，而且穿那个不能看的东西，男的不男，男的不男，女的不女，就在台北市里面游行。而且更可怕，台湾的那个马祖绕境、关公绕境，就把整个台湾圈做什么邪灵的地方，有审不审审审判吗？而且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也必须为台湾的教会祷告。在那种情况之下，台湾的年轻人就被拉过去了。最近台湾的教会根据教会统计，有30%的会友走失了，而这30%的会友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你说台湾教台湾危险不危险？然后再讲到中国，我想中国你们更比我更清楚了。一个邪恶的政党在那个地方70几年了，从中国的历史有史以来，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政权在那个地方统治整个中国，死了好几亿的人，从毛泽东开始到现在，有几亿的人死掉，杀人不留，杀人不眨眼。把人当作什么人海战术，还大声的夸耀说，你看我们拿着枪杆子就这样打，你不把人当作人，神一定算账。所以有一天共产党非倒不可。弟兄姊妹，这就是现在的中国，这个情况非常糟糕。现在共产党在全世界做渗透的工作，在美国做渗透的工作，这个全世界人都知道。现在变成过街老鼠，我们住在这里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人家看到你是黄脸皮的，就把你视作从中国来的。我有一次有一位白人的牧师， 我跟他很好，比我长辈，以前跟我培养我，他也退休了，住在 Upstate， 在纽约上州。我打电话给他跟他问好，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住在纽约好吗？我说还可以吧。然后他说，你有没有被 bully 过，被霸凌了？我想说啊，有一次，当时 COVID-19 刚大家戴口罩的时候呢，然后我走在一对白人的后面，买东西以后要去那边算账，结果我其实抱着很多东西哈，没有，因为我拿东西我以为就几件而已， 所以呢，那个人在算账已经快过去了，然后我就把它放在那个柜台上面，然后就可以传过去哈。我一走上去的时候，那两个白人转过来骂我说：“你给我退后面一点。”我说：“奇怪了，弟兄姊妹，中共做什么会影响你？”所以你说有一天神要不要审判？从圣经的观点，再来最后一个，神要不要审判美国？我请你们现在不要看，等一下回去看我这个礼拜写的每周一诗。我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是花特别多的时间，因为上个礼拜2月7号那个拜登啊，他发表了他的国情之文，我写杨香记的听的看，然后把他写的感想在这里。而且我也写什么呢，我也写民主党每一次总统讲完以后，民主党会不，国民党不是国民党，对不起，共和党会派一个人，派一个官员，听那个拜登讲完以后呢，给他做回应。我稍微讲拜登所说的哈，拜登，我在这里所说的一件事情，拜登呢，我说他是全世界，或者是从美国有总统以后，到现在是最无耻的一总统，丢脸丢到家。你知道他自己在演讲里面说的说什么呢？他说那个什么呢，人家问他，他说里面会问他通货膨胀为什么那么厉害，他说这是前朝做的，以前的摆出来烂摊子，我怎么不再收收拾而已。还有呢，因为是疫情的关系，所以跟我没有关系的。然后呢，他还说他自以为是稳定美国经济最好的总统，而且呢，他开创了很多就业的机会，而且他在这两年里面所做的工作呢，比以前的总统做四年还好还棒。所以他说他是过去从以前到现在60几年来最好的总统。我听了以后就真的是哎呦，丢脸丢到家。他自己从来没有算过，他是在美国民调里面最低的一个总统。71%的人反对他。因为他的就任本来就是欺骗来的嘛。还有关于社会的问题呢，他提到毒品，他也提到毒品。他说去年一年，弟兄姊妹，他说去年一年吸食那个芬太尼是从中国进口的一种很可怕的那个毒品。去年光吸毒，他说有7万个人死去。当他讲7万个人死去的时候呢，共和党的那个众议员就说把他吸得特别大声，因为他讲错了，因为去年是死掉10万7千个人。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很有趣啊，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要有大的政府。他最近发现有一些社会的问题，包括坐飞机的时候呢，托运行李要钱，然后呢，健保那个药太贵，还有银行的利息有的很少，有的没有。其实这些事情是你当总统去想的嘛？所以他变成什么？他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的大的政府？这个大政府是什么？什么都管。其实这是共产主义的前身，社会主义。 弟兄姊妹，美国的危险就在这个地方，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至于国家的安全方面的边境的问题啊，对付俄乌战争啊，哈，拜登有讲了一些的，但是对中共的威胁，特别那个什么呢？中国说那个叫做汽艇，是不是？不是，就是啊，飞艇，飞艇，飞艇。那我们叫做气球了，中国、美国叫做气球了哈。他连一个字都没有提，现在已经三个了。因为他讲完以后，共和党就请了一名官员哈，就批评做回应，做批评。今年是谁呢？请了阿肯色的州长，是一个女的，哇，很年轻，40岁而已啊。她名叫 Sarah Huckabee Sanders。这个 Sarah 哈，她以前。他的爸爸是牧师，而且他爸爸也做过那个阿肯色的州长11年。而且他呢，他本身曾经担任川普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两年。他上台讲的时候呢，那个没有他的演讲哈，没有放在电视里面，电视人不看。你知道，但是我在他自己的视频里面看到，他说什么呢？他讲的好像跟川普的事情没有关系，但是我后来发现，就在回忆的时候说，哇，讲得非常好，我听的时候很感动。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我去年刚被选上，我是新科州长，而且我是全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40岁。那拜登呢，是全美国历史最老的总统，也是最糊涂的总统。然后他自己介绍，他说他的妈妈呢，在结婚一年以后就发生有骨癌，医生说你可能一生都不能够走路，而且呢，你也没有办法生孩子。然后 Sarah 自己说，我去年也得到癌症，我得到那个 thyroid 就什么呢，甲状腺癌。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妈妈都从癌症里面走出来，我们是征服癌症的得胜者。然后他说，什么理由让我能够得胜吗？让我跟我妈妈可以一起得胜。然后第一个，就是因为我的信仰，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相信神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然后第二个，当然我们应该庆幸我们在美国有最好的医生跟最好的医疗。然后他说，这就是美国的宝贝。接着他说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他说，美国的立国精神，设立政府的目的并不是在于统治人民，就是控制人民，而是在于帮助人民，保护人民有充分的自由跟民主，可以发挥跟拓展每一个人的理想啊。说这就是美国到今天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后他稍微提到的批评一下拜登呢，他说美国现在的危机是什么呢？民主党和拜登的总统现在所做的行政策略跟方针呢，包括通膨、 外交软弱，犯罪率高涨，而且边境的问题一大堆。是因为什么样呢？因为民主党现在已经走向疯狂的极端主义。所以他说现在是民主的传统，美国的民主的传统精神跟什么跟疯狂的极端主义在对冲的时候。他讲的不是很长的，最后他讲那个故事。他是2018年的圣诞节，让他跟家人一起庆祝圣诞以后，他被召回白宫。当时他跟川普总统跟第一夫人在半夜没有开灯没有通讯，我们乘坐美国的空军一号飞了12个小时到达中东一个空军基地，然后静悄悄的到达一个美军基地，因为在那里有我们美国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在那里，在打击当时全世界最恐怖的恐怖分子组织，就是 ISIS。 当时所有的美军没有多少，大概最高级的人知道总统要来，所以没有人知道。所以当这一群军人大家集合在他们的营区里面在庆祝圣诞的时候，突然间总统出现，哇，全体的军民全体的军队沸腾啊，感动着大家高声喊着说川普万岁川普万岁，是不是？如果中国会了，你知道大家所有的美国人全部讲 USA USA USA。 总统再伟大，他也是人民的仆人，所以大家在沸腾很厉害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跟总统，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已经退伍了，但我现在又加入又入伍当兵，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当总统。你知道川普总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转过来跟他讲说 Son, that is the reason I'm here with you. 他说孩子，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今天来了跟你们一起过圣诞。你知道那种感动，一个总统跟走在最前线的军队一起在那边庆祝圣诞。就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小伙子啊，他的背章撕下来，然后走到 Sarah 的面前递给他说，我这个送给你。你知道那个背章是什么呢？那个背章是这个部队最荣耀的勋章，因为这个部队已经在美国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欧洲的战场打出声名，那个对这个部队的总指挥官就是巴顿将军，所以这一个非常精锐的部队摆在那个地方，把这个勋章拿下来说送给你。哇，莎拉感动的哭啊。然后他说，因为你做总统的新闻发言人太辛苦了，因为很多人都把你敬得的厉害啊。然后莎拉跟他讲说，不，我的工作比起你们在这里跟仇敌打仗冒着你们生命的危险，我更感动。你知道这件事情 Sarah 他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什么呢？是 这是在这里在标显彰显什么呢？在彰显美国最美的精神就是爱，还有什么？还有责任跟荣誉。所以这就是西点军校，西点军校的三个校训。第一个是国家，第二个是什么呢？责任，第三个是荣誉。所以他说 Sarah 在回应川普总统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美国的精神。而美国一直被左派一直往前拉，从哈佛最好的学府开始到普通的大学，大家都叫往什么呢？往那个社会主义的方向在走。而这个社会主义最可怕的就是你们花钱没关系，以后你们那个上学校嘛，上大学不用交学费，不用缴学贷了，谁出钱呢？老百姓出钱。这个就是要走什么呢？是不是资本主义，是走共产主义的方向，往那个地方在走，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我讲这些弟兄姊妹，我讲台湾，我讲中国，我讲美国，最重要的目的，从圣经里面，我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好好祷告，那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最近变性一大堆的问题就出来，而且最可怕的就是媒体，这个媒体呢把整个国家带往那个方向，所以这些媒体人物如果不悔改，神审判，求主怜悯。最近不是那个马斯克故意让他的什么，让那个里面的以前拜登里面的那个丑闻全部把它曝光， FBI 这些全部曝光，目的是干什么？让这个国家有公义。如果是这样，弟兄姊妹，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但是我在这里说，台湾不是没有希望，我在这里说中国不是没有希望，但是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为台湾、为中国、为美国祷告，因为那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刚才讲了，不是你自己的责任而已，圣经所讲的不是你自己的责任而已，而是你对这个社会你有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这整个宇宙包括所有的人都在神的治理之下，他在看我们做什么。我在这里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求你就带领，求你就扶持，盼望我们从主你的话语里面，从主你的真理，能够继续看到主你的心意。说这本圣经最年轻的，也至少最年轻的经文也超过2000年的，这一本圣经也超过4000-5000年的历史，但是永远不褪色，永远不会过时，因为是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就帮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今天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讲话。求主先帮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让我们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成为神所祝福合神心意的孩子。主，帮助我们怎么做，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让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求主帮助 我们在这里为要特别为台湾祷告，为中国祷告，为美国祷告。虽然我们不在位，虽然我们好像人言为轻，但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武器，就是我们直接可以跟全宇宙最大的神讲话。当我们用爱心用诚心在这面前跟你讲话祷告的时候，你答应我们，你会让我们祷告摇动你的手，你要成就奇妙的事。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不要小看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是有用的，让我们要继续的不断的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我们要为在上掌权者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要为现在的人的生命人心祷告。特别我们住在纽约，罪恶泛滥，很多事情层出不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那个怜悯的眼光，从圣经的眼光来为我们所居住的纽约市祷告。求你帮助，愿主你的爱大大的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位，求主恩待，求主扶持，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还有一部分没有讲完，放心，我不会继续讲，留在下礼拜继续讲，好吗？我盼望能够唤醒我们弟兄姊妹，知道神的话语永远有效，也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在神的家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最后请我们弟兄姊妹站起来唱一首诗，这首诗歌很不错的一首诗歌，叫做千山万水恩惠相随，非常好的一首诗歌，我们大家一起唱起来，唱这首诗歌。 求你就帮助，当你的恩典充满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就能够跟着你走，而且你应许我们你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在这里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爱，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记得你永远跟我们同在。纵使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纵使这个世界不太平，但是主，我们相信你没有离开我们。就像先知以西结所告诉我们的，你在警告以色列人，你并不是告诉他们说你要审判，你是要他们悔改。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的心盼望主的灵摸着我们的心，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还不完美，但是你依然愿意爱我们，你要我们不要离开你，你要我们跟随你，你要我们一直到永远在一起。主啊，求你就帮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